那生活里，大家一定从上帝那里有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上面的领受。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一些大事，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是这些小事里面，就让我们非常强烈和真实的感受到了，不太习惯用旁边的这个话筒，非常强烈和真实的感受到了从上帝来的爱和在神家里的这些的温暖。我上周三刚刚回来，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车没电了，那就发微信求救，微信真是不错，发微信求救，很快的有个弟兄就跑过来帮忙，很快的车就没事了。虽然是很小一件事，但心里是非常受的，有很多的安慰，也有很多的一些感恩。弟兄姊妹，我觉得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的确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缺点，有些时候是有些盲点，甚至有些时候在生命里面我们还有一些污点。但是真正的数算起来，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更多的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因为这是从上帝来的应许。在申命记11:12，我们一起来念。到年终，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现在呢，既然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12月第一天，马上进入年底了。现在就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你想想，在过往的一年里面，你有什么事，一件事，你向神献上你的感恩？给大家半分钟时间，你们想一想，自己有什么事向神献上感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聚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的祷告。谢谢你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你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谢谢你在一切的事上，你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人也一定会讲出自己不同的生命的故事。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故事的人，每次听弟兄姐妹讲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甚至包括慕道友讲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听出两点。第一个就是关于生命改变的这些的故事，你会听到很多人告诉你他在信主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在信主之后经历了主祝办恩典之后，他的生活与之前是怎么样不一样的。我以前有一个小弟兄告诉我，他信主之前是一个非常缺乏信任跟安全感的人，他对谁的他都不信任，总觉得对方会害他呀，或者是欺负的。但是进入教会信主之后呢，他慢慢的开放自己，也慢慢学会了接纳别人。他说他信任别人，因为他是先信任了神。我想这样的例子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被邀请到进入上帝家里的时候，上帝赦免了我们罪，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从此呢就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呢，或快或慢，但是一定是有些改变的，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种180度的改变。跟随主的生命是要在恩典中去长进的，不是退后。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什么？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而来的奖赏。保罗说的这件事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跟随主的人所要做的事。第二个事实就是在每个人所讲的故事的背后呢，其实都是在讲上帝的故事。无论什么样的故事，你会发现最后呢都会回到上帝是如何带领，如何保护，如何爱护，甚至是如何教训我们的。故事都是过去的事，过去的事呢我们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 history。那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历史呢，有两大因素所组成的，一个是对过往的事件和过往事件发生的一个记载，第二个就是对事件发生的缘由和结果的一种的探讨，并且呢，历史我们常常说是一面镜子，它会反射出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呢， 还包括另外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一件事情它发生有一个次因，是一个 secondary cause， 有一个次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研究的是什么样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观的一个点，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或者是主要原因，我们称之为主因，是一个 primary cause。这个主因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历史事件的任何的历史事件的背后，就是有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历史上的一切最终都是上帝的作为。History 就是分开来讲，就是 his story， 就是上帝的故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非常喜欢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作为被造的，我们生命气息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人的一生都是上帝的精心的策划和设计，也是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生命改变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讲述上帝对我们生命掌权的故事。小呢到我们个人，大呢到我们整个国家，甚至再大到整个世界，神都是创造者，他也是掌权者，神掌管万有，他一切事上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事，人、地方、环境、物质等等，都是在上帝的掌权之内。我们的故事就是在生命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上帝的故事，上帝的故事也是决定了我们的故事。今天要讲的但以理书的第五章谈到了但以理和伯撒沙的王的他的故事。我们说圣经人物的故事呢，是圣经人物是Bible character， 这 character 这个英文字也有另外的意思，指的就是品格。所以当我们谈到人物的时候，一定离不开谈到人物的他的品格。今天我会和大家去分享在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三个人物，并且从这三个人物品格的描述都当中，我们最后来看到上帝在一切事、一切表面事上掌权的这个事实。这三个人物是，第一个是但以理，他是有美好的人物品格，但以理他是有美好的灵性；另外一个是尼布甲尼撒，他骄傲但他悔改；第三个人物就是伯撒沙，他是目中无人，相当的自傲。这三个人物今天会跟大家一同去分享。在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简单交代一下经文的历史的背景。第五章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的，主日学学到了很多。当时的马代波斯的军队在攻打巴比伦，战事的非常的紧急，但是呢，伯撒沙王呢一天晚上却大摆宴席，吃喝玩乐，在欢笑嬉笑当中的时候，突然王宫里的手出现了一只手，在墙上写了四个亚兰文的字，这一下子把这个王吓得半死。第六节说他当时就变了脸色，心中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你们回家可以试一试双膝相碰是什么那种感觉，基本上就是说他被这四出现的手在墙上写的四个字几乎是吓瘫了。那王太后呢就找来但以理来解释，但以理解释完了就大难临头了，一个改朝换代。在这个故事的描述里，他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来说，是非常对他们的品格描述的非常生动。这种对他们的描述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属神之人和与神为敌之间那种正和邪、善和恶之间的分别。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正邪之分、善恶之别。他们的品格所的描述里面，我们一定会有许多的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到。当时呢在宴席上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只手，是没有躯体的手，在墙上写字，把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但是当时所有人在干嘛？他们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这两个成语不错吧，我第一次差点念不出来，练了好多遍了。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这是我前两天向约书亚的同工们请教的。当时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形容那个酒席啊宴乐的成语，除了这两个之外，他们给了我一大堆，包括还有什么高朋满座啊，酒池肉林，对酒当歌，欢聚一堂， 欢宴醉酒，还有一个人很正面也很单纯，他给我另外一个是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三人。我觉得其他都可以，这个是有点不太适合描述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宴席的这个成语了，还是这个好一点。这里说宴席上的所有人看到他非常都吓坏了，特别是王伯萨沙，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找来全国的术士，就是那些精通加勒底学问，会占星，会卜卦，会算卦的那些人，但这些人呢还是不明白，没有人能够解释，王宫里从上到下都非常的害怕。这时候呢，王太后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此人他是在你国中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迷惑，这人名叫但以理。这里面有一大堆形容但以理他的品格些形容词，如果用一个来总结的话，我认为就是美好的灵性，其他的都是对这个美好灵性的一种解释或者是描述。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旧约先知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他的责任就是在他的时代里面去向百姓向君王去宣告神对当下的审判以及对在未来的神的一个作为。但以理书是先知书，圣经里对上帝的预言和启示的记载的书卷呢，新约是启示录，旧约呢就是但以理书。但是但以理书同时呢也是历史书，它记载了相关的历史的事件，涉及到了以色列、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的这六个王国。但以理15岁他被掳，大概活到了85岁，甚至是到90岁。年龄多长时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但以理他是用一生的时间在为神来做见证。但以理几乎一生是活在一个外邦的世界里面，但他的属灵品格却是在外邦人当中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使神的名不断的在当中被传开被颂扬。如果单看但以理书前六章内容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但以理现的是非常的清楚的。第一章里面他是在宫中，他是立志不妥协。第二个呢，他是解读了巴比伦王的梦。第三章呢，不是他，但是他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去神与他们同在得救了。第四章他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之后，使尼布甲尼撒悔改称颂神。第五章就在这章里面他再次去解读了神的一个灾祸警告的一个信息。第六章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在狮子坑里面的一个细心经历神得胜的一个见证。这些都是但以理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对神忠心和有信心的一个见证和服侍。他这样的属灵的品格，就连外邦人的王后都能够说出他是有美好灵性的。但以理的美好灵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刚才读了很多，我就从当中去抽取了两个今天来和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呢，盼望我们当中都有所学习。第一个呢是但以理敬畏上帝的心，一个敬畏 the fear of God。 但以理是被掳在外邦的国家巴比伦国，之前我们已经很多次解释过巴比伦是一个充满权力、金钱、情欲以及偶像的一个地方，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的那种诱惑或者是试探。同时作为神百姓，他也同时面临了很多的患难和逼迫，但是但以理至始至终都没有妥协他的信仰。我相信不是但以理有多大的学问或者多大的能力，而是他一直有对上帝的敬虔和一个敬畏之心。这一点从第一章里面，他十五岁进宫，第一章里面就说他十五岁进宫，在他的十五岁进宫的生活里面就能够体现出来他对上帝敬畏之心。1章8节，当时但以理他要他去吃王的酒和膳，他拒绝了。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第六章的时候，他遭人陷害，禁止他敬拜神，否则就把他扔到狮子坑里。但是呢，他仍然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和与素常一样。 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美好的一个见证。希伯来书十二章对敬畏这个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和解释，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敬虔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敬畏是神的百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品格，这个敬畏绝对不是对上帝的恐惧和害怕，乃是对上帝的崇敬和对上帝的顺服。王太后描述但以理是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能解释谜语、能解惑。大家有没有想过，但以理年纪轻轻的，之后当然年大了，但之前年纪轻轻就为什么能够解释别人通国里面一切的术士都不能解释的梦和谜语呢？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从上帝来的能力，但是从但以理他自己本身的来看，他能解谜语、能答惑、能解释意象，肯定也是他的聪明。那我再问一句，但以理的聪明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对，箴言书八章十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答案。敬畏，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但以理的聪明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一定是从他对上帝的敬畏而来的。敬畏神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诫命和管教，忠心侍奉上帝，去敬拜神，爱神所爱的人，恨神所恨的罪。敬畏就是亲近神，远离犯罪。我以前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弟兄，他也参与一些商业宣教的一些工作，就是通过经商来支持宣教。他经常为生意到处去跑，有一次和他聊天呢，他告诉我说，生意场上真的充满了诱惑、试探，也有压力，但他一直提醒自己不在钱、权和色上跌倒，要谨慎自守。他说不是他多有多大能力、多有智慧、多么的洁身自好，而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导致他犯罪的事都是上帝所恨恶的。他知道跌倒之后结果会什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我再笨，我也不会笨到为图一时之快而永远的得罪上帝。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旅行箱和旅行包啊，我也是经常旅行的人，所以非常注意别人用的什么包和箱子。他的旅行包和旅行箱呢，总是用一个牌子，就是这个Swiss Gear， 对，叫 Swiss Gear， 就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的一个标志的那个箱子。他解释说，这个当然不是十字架了。他解释说他真的不是很在乎外在的人，他也不是迷信那种符号和外表，但是呢只不过有些时候他要去一些比较敏感的国家，比如说回教国家呢，不方便带一些信仰上的标志，所以在开会啊、旅行啊、算账啊、结账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对他来讲身边用这些总是来可以至少代表象征了十字架，那对他来讲是一个随时的一个提醒他主就在看着他，主知道一切。这个弟兄很可爱，也很实际。我不是在鼓励一定要做这个弟兄所做的，我也不是绝对不是推销这个牌子的，我自己不用这个牌子的，绝对不是啊。他们也不付我钱，所以你们不需要找这个牌子。但或许对很多人来讲，这些至少可以起到一些提醒的一些的帮助，侧面提醒的一些帮助。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不断的提醒我们，比如说读经、祷告、敬拜神。很多年前在刚到加拿大，我们在宣道会的时候，我们去萨斯卡洞去短宣，在一个福音营里去服侍。我们到的时候呢，当地的牧师接待我们，就简维信牧师，他在接待我们，他把我们接到家里。他当时正在家里呢的车库里做木工，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做十字架，木头的十字架，就是拿些一些不用的木头来做十字架。我说你干嘛？他说他准备做十字架送给会友，因为他说他觉得现在很多的会友家里不挂十字架，他就决定做一些送给他们。 他说当然不是在学天主教的那种雕像崇拜呀，他也当然知道基督徒的内心敬拜上帝不是太外表，但同时他也认为还是可以借着外在的信仰的标志提醒基督徒们自己的家是属于基督的家，家庭生活处处都要有敬虔和敬畏主的行为举止，不能让主的名在家里面得到羞辱。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弟兄姐妹，有了一个敬畏的心，就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生活里面一切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和选择，家庭里我们就可以经营基督化的家庭，不会在言语行为上伤害我们家人，或者破坏做一些破坏婚姻的事。有了敬畏神的心，我们就可以在学习、工作和服事上，我们就会尽心尽力，因为知道这是做给神而不是做给人的。有了敬畏的心，我们就不会去崇拜其他的有形无形的偶像，就不会用任何的事去取代神在我们心里的位置。有了敬畏的心，当我们面对世界的诱惑和逼迫的时候，也不会去妥协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我想这个就是但以理他这一生里面所做的，一生都在敬畏神，这是他第一个也是重要的一个属灵品格。但以理第二个的属灵品格就是他的谦卑 humility， 谦卑，圣经把谦卑描述为温柔、卑微和不自我。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把这个字呢也翻译成是谦虚啊，或者别的。它本身的希腊文的本身的意思呢是心理谦卑，指的是内心，所以可以理解到这谦卑指的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而绝对不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表现。有些人是可以很有一个温柔的、温和的外表，但仍然是可以有一颗充满骄傲和傲慢的心。一个人是可以笑脸相迎，但内心里面可能是时时充满了嫉妒和苦毒。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我自己是常常有的。谦卑的品格，我再说一遍，谦卑一定是内在生命的表现，内在的谦卑品格一定会产出一个真实的、扎实的、真正的一个外在谦卑的行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一个教导是什么？记不记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承认自己灵里的价值是完全贫穷的人，才会知道一切事上就要去信靠和依靠上帝。这样的人，耶稣说，才会进入天国，得到永生，因为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之内，一切都要顺服交给上帝。所以谦卑一定是蒙恩得救基督徒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品格。但以理的谦卑品格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谦卑品格使他没有很自私，也没有那么傲慢的去勉强那个太监长，也没有断然的去拒绝吃王所赐长去为难，而是非常谦卑的去求太监长给他们十天去试一试，一开始就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他的谦卑他保护了那个太监长。第二章里面，当尼布贾尼撒解梦之后解不出来，他要杀那些所有的那些哲士的时候，但以理挺身而出，也谦卑的去劝这个王不要这么动手，他来去解梦，因为他的谦卑他保护了很多即使是外邦的人。当但以理向这个尼布贾尼撒解释这个梦之后，他没有把这些功劳归于自己的聪明和才干，而且完全是把功劳给了他独一的真神。他说没有人能够报答自己，没有人能够解开尼布贾尼撒的梦，只有上帝。但以理说，二章二十八节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应许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必承受尊荣，愚昧人身高也成为羞辱。这箴言书三章里边告诉我们很多这当前的内容。敬畏神，你有荣耀，是有 honor。 当你不敬畏神，去抵挡神的时候，傲慢的时候，你所有的不是 honor， 是耻辱，是 shame。 honor 和 shame 在圣经里面处处都能够体现出来。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也谈到了什么，你们众人也要以 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非常的明显，谦卑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非常难学的功课。我自己这几年在宣道工厂里面的跑动，有很多的蒙福的地方，从其中一点呢，就是在不同宣教工厂的同工和领袖身上，我学了很多很多的属灵功课，也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提醒。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谦卑的生命。我2013年刚参加机构的第一年，我第一次的施工旅行是在印度，当时在印度的东南部，在路上没有干净的衣服、袜子、内裤都已经 double set 去穿了好几次了。那到的时候呢，一定要洗衣服，因为第二天之后要有敬拜和聚会的时间，所以第一件事就到了就要去洗衣服。一到呢，马上把自己脏衣服都拿出来放在一个篮子里，住的地方旁边有个水池，决定去洗。那当然先洗澡了，洗完澡之后呢，躺下来决定休息之后马上去洗衣服，但是躺下来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就忘了洗。但是第二天早晨开始聚会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衣服，这不是我，是网上找的。虽然发现大概是这样，我的衣服挂在那个教会的墙上，挂一排，我的内裤啊、袜子、衣服、衬衣，我们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在这样的，就像这样挂在这样挂，在里面聚会，非常尴尬。因为当时早晨的时候在山里面很多风啊，随风的飘，非常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聚会之后我问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就说，是昨天晚上当地的施工领袖。Nicholas 牧师，一个老牧师，他来找我，但是看到我睡着了，就发现水池旁边呢很多脏衣服，他知道这是我的，他就给洗了。印度的村里面是没有那个洗衣机的，他是用手洗，而且我脏衣服真的很多，也真的很脏，他一直洗到了凌晨2点，因为他洗完之后，他知道我第二天之后几天要去用这些衣服，使我第二天聚会的时候可以有干净的。他是大概70几岁的一个老牧师，很小的一件事，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因为他对我刚参加服事的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以后在每次自己心里有一些骄傲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会出现我自己的内裤跟袜子跟衬衣在空中飘荡的那一幕，就一直成为我的一个提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故事，或你有什么经历，在你生命里面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时时提醒你，你要在主面前谦卑，在人面前也谦卑的事成为一种提醒。每个人经历不同，也说过每个人的故事也有不同，或许你有不同的一个提醒。但是有一件物品如果用来作为谦卑功课的一个提醒的话，是每位基督徒共有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什么？如果有一件物品可以成为每位基督徒谦卑服事的一个提醒是什么？主耶稣腰前的毛巾。约翰福音13章，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们做了一件事，是什么？洗门徒的脚。他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这是主耶稣的服事。他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人子来，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弟兄姐妹，上帝用他无限的价值来换取了我们毫无的价值，上帝用他的公义换取了我们的不义，我们存活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真的没什么可夸的，要夸就夸耶稣的恩典，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要夸你就像保罗一样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们，这是真正的谦卑的品格。介绍完丹以理这个正的一个善的一个人物的品格之后，我们先来看这一章里面另外的两个负面的人物，看他们的邪和他们恶的品格。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另外一个就是伯撒沙。先交代一下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没什么关系。 五章二节提到说，伯撒杀了父尼布甲尼撒，这里父呢是亚兰文，亚兰文的意思呢其实还有祖父或者是先祖的意思，就像我们说的亚伯拉罕呢是众人的父一样，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实际上后一任皇帝拿伯尼度的儿子，当时拿伯尼度的因为战事紧张，他就离开了京城五十里，大概五十里的地方躲开了，所以当时是伯撒沙在守城。所以从我们中国历史来讲，伯撒沙当时是叫摄政王，他不是真正的帝王，他是摄政王，就是处理真正的事的王。并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20多年了，当时的大环境呢濒临巴比伦城下，战事非常紧张。这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他们俩共同品格跟但以理的这种敬畏和谦卑的品格呢是完全相反，他们的共同品格就是自负和骄傲。先来看尼布甲尼撒的他的这个自负和骄傲的特点啊，这对他的描述呢来自于但以理。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打交道了很多年，40几年，所以绝对有资格评价尼布甲尼撒的。20节他说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但以理在18节到21节对尼布甲尼撒他整个一生的一个性格的一个评述呢，其实是在前一章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自己的一个自传里面所描述出来的，也可以是对尼布甲尼撒这一生的一个描述。但以理呢总结出了5点，我用那种平行经文结构列出来给大家，就 ABC 啊，然后 CBA 之类的这种平行结构给大家列出来。他的一个一生的特点就在这里，是上帝赋予他的王权和地位，但是呢他极度的骄傲和自责，所以上帝呢就让尼布甲尼撒得到了一个大的一个惩罚教训他。那尼布甲尼撒之后就悔改了，那王上帝也给他恢复了他的地位，使他明白原来是上帝掌权，而且是凭己意治国。这几节经文里面把整个尼布甲尼撒的一生就给简单的给描述了出来，也是非常精准的描述了出来。在新约里面提到傲慢的这个字呢，是有两个希腊文的这种一种形式，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指话语上这种外在的一种的膨胀或者是放纵，另外一个指的是内在的一个灵魂里的膨胀和放纵，加起来就表示这个人整个人他是极其的高傲和骄傲。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也意识到，骄傲傲慢的态度是和敬虔与谦卑的态度是对立的。骄傲或者是傲慢就是自以为是或者是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品格，这样的品格呢阻挡人去寻求神，而是阻挡人去敬畏神，阻挡人敬拜神。所以不仅是不讨人喜悦的，也是上帝所厌恶的。诗篇第十章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必不追究耶和华，他一切所想的是什么？必没有神。骄傲的人心里是没有神，只有他自己。这种人肉体的品格和人所追求的这种肉体的品格是和神所喜悦的属灵的谦卑的品格是截然相反的。腓立比书2章3节保罗说我们要干嘛？存心谦卑，怎么样？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常常把这句经文给记错了，常常是看自己，你们说看自己比什么？你们说的啊，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真正包括我自己常常是看自己比所有人都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什么时候这样想，你什么时候就跟上帝拉开了距离，什么时候这样想，你跟世俗就拉近了距离。自己选择吧，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但那些骄傲的人却被那种自满蒙蔽，不觉得他们不比别人不觉得他自己，不觉得别人比自己强， 更是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上帝。更可悲更可糟的时候，他们认知甚至认还认为应该是别人甚至是上帝来服侍他自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些人甚至觉得不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而是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他命立就立，他命有就有，想有的就一定要有，不管是花什么样代价。这完全是与上帝所对立的一种的品格。应对骄傲和谦卑的教导是：凡自高的，这是结果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些经文都是对尼布甲尼撒和波萨沙的一个写照，但比较起来，尼布甲尼撒和波萨沙还是有一点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点在哪里？尼布甲尼撒他怎么了？到最后什么？他悔改了，对，他悔改了。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叙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因为骄傲抵挡神，与神为敌，神就惩罚他，得了怪病，王位丧失，并且呢被赶出到野地里面，与野兽同住了七年。直到他意识到原来是上帝在掌王权，掌管一切，君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极卑微的人掌权国权，执掌国权。直到尼布甲尼撒真正的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悔改，上帝才恢复他的健康和他的王位。最后呢，尼布甲尼撒不仅是悔改，而且是向上帝发出了一个赞美，还为上帝做了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读：我乐意将至高的神，他的权柄。真的盼望尼布甲尼撒他这个悔改的赞美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悔改的赞美和祷告。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人物，就是目中无人的波萨沙，他也是这段五章里面的故事的一个主角。他当时摄政王啊，来你看一看，你是他儿子或者是他的 grandson， 就是孙子了。你虽知道这一切，但是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刚才提过，伯萨沙和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呢，在品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刚才我提过的是尼布甲尼撒悔改了，但伯萨沙确实没有。他明明知道他的先祖发生的事，但他不但没有悔改，而且是变本加厉，而且是更加的傲慢到一个地步，甚至是在亵渎神。为什么这么说？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第二到第三节，他说：于是他吩咐人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嫔妃就用这些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非常的傲慢，非常的目中无神的，这是他傲慢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真的目中无神。这些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当年是从耶路撒冷圣殿里夺过来的，是作为战利品放在了宫廷里面。这些器皿是以色列人认为是圣物，因为来自于圣殿，被掳在外邦的宫殿里面，已经是受到了这种的玷污。但是现在呢，伯萨沙却是把他们用来宴乐，而且是用来宴乐之中是来赞美虚假的偶像，这是对神的一个莫大的一个亵渎。什么是亵渎？亵渎就是对神的名、属性、特质以及作为的诋毁和羞辱。即使这些物品呢不是神，但在这些态度上，尼布甲尼撒和他的这些群臣们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和极大的亵渎。尼布甲尼撒真的是一种目中无神和狂妄至极。他这种目中无神和狂妄至极导致了他第二个的特点的一个特性，目中无神也一定会让人目中无人。当他把丹以理招来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丹以理是谁，是来帮助他的，也知道丹以理他是在异国的宰相，有很好的能力跟他的聪明，但是他还是很轻蔑的去问丹以理：哎，你是不是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丹以理吗？你不就是我父亲从犹大国中掳来的吗？在他眼里，不管丹以理是再有美好灵性，再有能力，再聪明，也只不过是一个被掳的希伯来人而已。 目中相当的无人。但是最后丹以理还是非常谦卑的去解读了，他为他解读了墙上的几个字，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耳铃，指的是数放在一起代表加强语气和重复的意思，数算的意思。提克勒量或者估算，最后一个是乌法尔心，指的是分裂的意思。那之后呢，丹以理给他的解释就非常的明确了，意思也很明显，就是因为伯他沙的骄傲和对神的亵渎，上帝已经指定了他的年岁，衡量了他的罪，要分裂他的国。这显然是一个关于审判的一个信息。给大家一个额外的一个知识啊，英文里面有一个俗语，就是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就是那个在墙上写字，中文翻译就在墙上写字，意思就是说一个不祥之兆的灾难呢，马上就要临到，这是一个英文的一个俗语。这个俗语就是来自于《但以理书》第五章所发生的故事，灾难马上就要临到。的确如此，灾难呢很快就临到伯萨沙和他的王国巴比伦国了。果然，当晚在但以理解释完之后，当天晚上，马代波斯大军呢就进攻巴比伦城，而且是用很巧的这种巧计呢。他突破了这个护城河，因为当时巴比伦城呢前面有一条非常宽的一个护城河，是阻止了那个马代波斯的军队的攻击。当天晚上呢，那个古列王就用计把两边的河呢堵住之后呢，这个水就没有进到护城河里面，所以完全干枯的军队呢走过这个护城河，直接攻入了这个王宫里面。守兵呢都在喝酒，跟王宫里面人一样在喝酒，所以猝不及防打进宫里面，伯萨沙被杀。那天晚上，强大一时的巴比伦帝国就此灭亡了，就此是改朝换代。由圣经里面说到的是由米底亚人大流士为王，但以理当时是80多岁，继续在外邦的王宫里面为主做见证。下一章第六章，那就是狮子坑的故事。第五章里面透过对三个人物的一个描述，我们看到他们的品格是敬畏、谦卑和骄傲与亵渎的一个对立，就是正邪和善恶的一个对立。对立的结果是神的名在外邦中被称颂，对立的结果是抵挡神的人他是人亡国灭。弟兄姐妹，在这个正邪之分、善恶之别的这故事里面，我们首先学到的是要思想，是要一定要学到的是，要想灵命能够长进，第一件事就必须去承认也和放下我们内心的一个骄傲。我们若是自高自大，就是与神为敌。神借着他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益处，神也让我们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如果我们真正能学会谦卑，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和更多的美善知识，并且抬高我们。弟兄姐妹，跟随主的人是要在主的恩典和十字架上，而不是在自己的义上去得到荣耀的。我们还有第二个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是三个人物的描述，但是其实还有第四个人。他这第四个人是隐藏在整个的故事的事件里面，而且是超越整个的历史的事件之上。可以说这第四个人是整个事件的设计和决定者，也是推动者。大家认为这第四个人是谁？是谁在墙上写字？是谁允许改朝换代？对，就是耶和华神。在一切的表面的事上，神在掌王权。在一切的历史的世界的主因，一切历史世界上的主因，刚才说过 primary cause 或者是 reason， 就是上帝在一切之上。这就是神的旨意，也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神的主权 sovereign。 意思就是说，神在历史上的任何的每时每刻、每个人、每件事、每个环境里面，都是按照上帝自己的旨意独立的计划所完成和控制的，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物和任何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上帝的旨意是绝对独立和全然的，上帝做他所喜欢的一切事，上帝每时每刻 都在完全的控制着宇宙中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环节，而发生的一切的事件都是上帝为了他自己最完美的旨意，也是他所引起，也是他所允许，也是他所结束的。没有他的允许，火窑里面的火焰是碰不到丹尼里的三个朋友的。没有他的允许，狮子坑里的狮子也走不到丹尼里面前。当然在历史世上，在历史教会历史里面，也当然有很多人没有走出火窑。宗教改革先驱的之一威廉·丁纽丁道尔，就是多伦多天道神学院用他的名字所命名的。威廉·丁纽丁道尔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第一次翻译成英文，普罗大众都可以读。但是当时的天主教就把它诬陷为异端，就被在比利时用火烧死他为主来去殉道。那教会成立的初期教会成立的300年之后，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为主去糟粕，被扔进了狮子坑里面，喂了狮子。诗篇34:19常常成为我们莫大的一个安慰的那些经文是：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拯救他脱离一切。但我自己觉得这里的脱离包括了或生或死，都是有上帝的旨意，都是有上帝的命定，都有神的主权的。以赛亚书14:24说：万军之耶和华岂是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怎样命定并照样成立。整人类的历史事件里面，没有什么是随机的，也没有什么是偶然发生的，整个的历史的事件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定义要将他所做的事，没有人，没有事物，没有哪个王朝，没有哪个政权能够拦阻，是全然的掌权。但以理书一共12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前6章是描述了丹尼里和其他人物的故事，在王宫里的一些的经历；后6章是记载了丹尼里他自己看到的一个异象、启示的内容。但12章的所有内容加起来，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上帝在一切事上在掌王权。这是丹尼里书、这本先知书、历史书所要表达的一个核心的信息。丹尼里书记载的是先知丹尼里他个人的故事，他个人的故事也是在讲述上帝统管万有、掌管一切的故事。605年被掳到536年，丹尼里离开世界，整个的世界上帝都在，上帝永远都在。在整个的被掳的归回的历史里面，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马代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当中所记载的一切的这种的帝国兴旺崛起、政权交替，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这个世界被政权、被帝国政权的强权的作为，是世上君王们的一种统治的结果。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从但以理的经历来看，他故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世人告诉我们，一切的历史事件进展和演变当中，一切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上帝在掌权。弟兄姐妹，眼前的世界的局势混乱，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感到困惑不解，或者是忧虑，不知道将来如何。但过去所有的历史 history 都在告诉我们，即使是在这个混乱、复杂、仇恨、斗争以及大杀的这种时代里面，上帝仍然在掌权，将来他还要掌权，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日子，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所记载的一切的故事，都是要在表明上帝在掌权所有的统治者和政权的国家，并且预表了到将来的一日，真正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的王权将会完全的彰显出来。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三次他命再来的时候，将统治万邦，治理一切。以弗所书3:12，我们一起读：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到神面前。弟兄姐妹，信耶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相信耶稣，为各自为今年你所感恩的一件事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其实想一想，其实没有什么任何一件事能够跟在任何的正邪善恶的时代里面，以马内的神在全人掌权这个事实，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弟兄姐妹，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愿全然掌权的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起立唱耶和华神已掌权。
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尝耶和华神。